第七集，两种生活。一岁、两岁、三岁，光阴本来对什么都不挂心，可是小猫、小狗、小树、小人全不住的往起长，似乎替光阴做消费的记录呢。天赐三岁了，看着很像回事儿。他说话、走路、断奶都比普通小孩要晚一些，可是到了三岁，他已应有尽有。除了眉毛不甚茂盛，别的还都能将就。一个小孩能全虚全伪的活到三岁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即使自己努力向善，有时候外来的势力也会弄瞎他一只眼，或摔成罗锅，或甚至于使他忽然的一命呜呼。所以在自己努力之外，还得有些特别的智慧，能使自己的生长别和外来的势力顶了牛，如两个火车头碰到一处一般。天赐是值得佩服的，这三年功夫总算对付得不错。牛老太太那份热心不止于父使天赐成了拐子腿的责任，专拿他的眉毛问题说，就剃过不知多少回。这个问题就很不容易解决，而且很有把脑门剃过大口子的危险。天赐在这种地方露出了聪明。原来的局势是，老太太以为非秦剃不可，即使天赐是块石头，而天赐呢，总以为长眉毛与否是他的自由，而且以为还没有到长眉毛的时候，设若这样争执下去，眉毛便一定杳无音信，而刀子老在眼前晃来晃去，说不定也许鼻子削下半个去。天赐决定让步，假装不为自己，而专为牛老太太，把生力运到脑门上去。这不仅是解决了小小的问题和保全住了鼻子，而是生命哲学的基本招数。要做个狗，得先长得像个狗。人也是如此，人家都有眉毛，你没有便不行。在这块没有自由，你想把它长得尖朝上，像俩月牙似的都不行。要长就得随着大路。天赐明白了这个，所以由牛犄角里出来，而到大街上溜达溜达，这未免有点滑头。可是老头有几个不是脑顶光光的，棺材里的脑袋多半是光滑的，这是人生归宿及滑头的象征。带着一头黑发入棺材固然体面，可是少活了年岁呢。天赐非滑头不可，眉毛算是稀稀的，足以支持门面了，还有头发问题呢，特别是那个扁脑瓢上，成绩太坏，还得剃。天下还有比剃头再难过的事吗？一上手就把头部洗得和鱼那么湿，而后按着头一劲儿剃，不准扬脖，不准摇动，不准打个喷嚏，得敏而受死的装作死人，一点不关心自己的脑袋，仿佛谁把它搬了走也别反抗。偶然一动，头皮来个大口子，而且是你自己的不是。剃过一遍，还得找个二茬，脑袋好像是新皮球，非起亮不可。剃完以后，脑皮干巴巴的不得劲儿还是小事，赶到照镜子一看，无论多么好脾性的小孩也得悲观。头不像头，球不像球，就那么光不出溜的，不起美感。只好自比于烫去毛的鸡，头皮若是轻轻的也还好，像天赐的头皮灰里发青，起着一层白刺，他简直没法看中自己。因此他决定长头发，头发有了不少而仍需剃的时候，他会装病，一听见剃头的换头响，他就宣布肚子疼，我已有了头发，为什么还得剃呢？他自己这样问心，而觉得假装肚痛是可告无愧的。眉毛头发俱全，脸又出了毛病，越来越黑，一天至少得洗三遍。水本是可爱的，可是就别上脸，水一上了脸非胡来不可。本来脸不是盛水的玩意儿，它钻你的眼，进你的耳朵，呛你的鼻子，淹你的脖子，无恶不作。 况且还有一灶助纣为虐呢，辣蒿蒿的把眼鼻都像撒上了胡椒面，你越着急人家越使劲搓，搓上没完，非到把你搓成辣子鸡不完事儿，连嘴里都是辣的，不能反抗，你要抬头人家就按脖子一直按到盆里，使你的鼻子变成了抽水机，也不能不反抗，你要由着性儿叫人家洗，人家以为你有瘾，能干脆把你的脸用一字沫糊起来，为是显着白，整整糊四五点钟。天赐的办法是不卑不亢，就盼着给他洗脸人生病。事实逼的，连天赐也会发恨，他一点也没觉得脸黑有什么障碍，脸黑并不碍于吃饭。他不知大人们为什么必须他操心，有许多他不能明白的事，而且是别问，问就出毛病。他学会了自己嘟囔，对着墙角或是藏在桌底下，他去自言自语：桌子，你要碰福官的脑袋呀，福官就给你洗脸，看你多么黑，给你抹一条白胰子，福官厉害呀，不是福官厉害，他们跟福官厉害，明白了吧，臭王八。这最后的称赞他没肯指出姓名来，怕桌子传给那个人，而他的屁股就遭殃了。天赐虽然说不出来，可是他觉得生命便是拘束的积累，会的事儿越多，拘束也越多，他自己要往起长，外边老有些力量钻天蜜缝的往下按，手脚口鼻都得有规矩，都要一丝不乱，像用线提着的傀儡，天上的红有多么好看，哼，不许指，指了烂手指头。他刚要嚷，瞧那条大花带哟，必定会有个声音，别指。于是手指在空气中画了个半圈，放在嘴边上去，刚要往里送，又来了，不准吃手。于是手指虚晃一招，搭讪着去钻钻耳朵，跟着就是手放下去，你说这手指该放在哪儿？手指无处安放，心中自然觉着委屈，可是天赐晓得怎样设法不哭，他会用鼻子的撑力顶住眼泪，而偷偷的跑到僻静地方去想象着红的美丽，小手放在衣袋里往上指着，多了，不准做的事儿多了，另有一些必须做的都是他不愿意做的，他的小眼珠老得溜着，像顺着墙根找食吃的无娘的小狗，在那可怕的眼线外他才能有些自由，对那些不愿做而必须做的，他得假装出快乐来，当他遵照命令把糖果送到客人手下的时候，他会心中督促着自己，乐呀，福官不吃，送给客人吃，因为妈妈说福官不馋，把唾沫咽下去，感情没有糖那样甜。要是由着他自己的性发育，谁知道他长成什么样子呢？他现在的长相绝不完全出于他的心愿。三岁的天赐是这个样，脸还是冬瓜形，腮上的肉还剁着，可是没有的那层乳光，而且有时候耷拉的十分难看，嘴唇也没加厚，只是嘴角深深的刻入了腮部，老像是咽唾沫的。客人来多了，眼看着糖果的支出而无收入，还不能不如此，鼻子向上卷着，眼扣扣着，前者是反抗，后者是隐忍，所以二者的冲突是稀稀的眉毛老皱皱着，幸而是稀稀的，要不然便太露痕迹了，扁脑勺上长出个反骨来，像被烟袋锅子敲起来的，脸上很黑，怎么洗也不亮，到生气的时候才显出点黄色，身子似乎太小点，所以显着头更大，拐子腿常因努力奔走，脚尖彼此拌了蒜而头朝下摔个很痛心的跟头，因此他慢慢的知道怎样谨慎，要跑的时候他把速度加在胳膊上，而腿不用力，表示点意思而已。 嘴最能干，他说话说得很晚，可是一说开了头，他学的却很快，有些很难表现的意思，他能设法绕着弯说上来。因此他的话不是永远甜干，有时候能把大人堵个倒仰。可是他慢慢的觉悟出来，话不甜干，感情是叫自己吃苦，于是他会分辨出对谁应当少说，对谁可以多讲，凡事总得留个心眼。举个例子说，对四虎子便可以无所不讲，而且还能学到许多新字眼，如臭王八、杂种日的。对牛老太太顶好一语不发，勤叫着点妈妈是没有什么错的。天赐也有快活的时候，我们倒不必替他抱不平，差不多是达到了所有小孩所能享受的最高点。在出发的时候，他避猫鼠似的连大气也不出，表示他到了街上绝对不胡闹，连这么样还得到了许多鄙视人格的主告，到了街上别要吃的，好好拉着爸爸的手，别跑一脚土。他心里跳着，翻着眼连连点头。一出了大门，哈哈，牛老头属天赐管了。爸，你在这边走，我好踢着小砖。瞧啊，爸，瞧这块小砖，该踢不该踢呀？牛老者以爸爸的资格审定那块小砖，踢吧，小子，踢。爸，天赐因踢小砖，看见地上有块橘子皮，咱们假装买俩橘橘，你一个，福官一个，看谁吃得快。爸以为没有竞赛的必要，顶好天赐是把俩橘橘都吃了。两个橘子吃完，至多也没走过了一里的三分之一。爸绝不忙，而也不慌，再加上云城是个小城，虽然是很重要的小城，爸的熟人非常的多，彼此见着总得谈几句。所谈的问题虽满没有记录下来的价值，可是时间费去不少。他们谈话，天赐便把路上该拾的碎铜烂铁破茶壶盖都拾起来放在衣袋里，增多自己的财产与收藏。此外路上过羊，父子都得细细观察一番，过娶媳妇的就更不用说了。在路上这样劳神，天赐的肚子好似掉了底儿，一会儿渴了，一会儿饿了。爸是绝不考虑孩子的肚子有多大容量，他自要说渴便应当喝，说饿就应当吃，更不管香蕉是否和茶汤，油条是否与苹果有什么不大调和的地方，自要天赐张嘴他就喜欢，而且老带出商人的客气与礼让。吃吧，苹果还甜呀，不再吃一个呀。这有时候把天赐弄得都怪不好意思了，所以当肚子已撑得像个鼓，也懂得对爸做谦退的表示。爸，看那些大梨多好看，福官不要，刚吃了苹果，不要梨。爸受了感动，买俩拿家去吧。天赐想了想，给妈妈的。爸也想了想，妈不吃梨，还是给福官吧。天赐觉得再谦让就太过火了，爸，买三个吧，给妈一个，妈要是不吃再给福官。爷儿俩在街上便完全忘了时间，幸亏爸没陪着天赐吃东西，所以肚子一觉出空，还不至于连回家也忘了。该回去了吧，天赐的肚子充实，再玩玩，福官不饿。爸爸不得已地说出自己的弱点，爸可饿了。儿子又有了办法，吃个梨。爸摇头说，爸要吃饭饭，爸都好，就是肚子稍微有点缺点，假如爸老不饿，三天不回家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天赐轻轻地叹口气。快到家了，天赐嘱咐爸，妈要问在街上吃了什么呀。他学着牛老太太的语气说， 就说什么也没吃，福官很乖，是不是爸？
对了，
爸也觉得有撒谎的必要，什么也没吃，可是你别让肚子疼呀。
肚子疼也不嚷，偷偷上后院去。
天赐早打好了主意，为自己的享受与自由，没法不诡计多端。可是事情并不这么容易，肚子早不疼晚不疼，偏在半夜疼起来，谁敢半夜里独自上后院呢？忍着是不可能的，肚子疼若是能忍住，就不能算是肚子疼了。次日早晨，天赐的眼睛陷进去许多，牛老太太审问老伴儿，牛老者不认罪，我带他出去他是好好的，回来还是好好的，半夜肚子疼能是我的错吗？老太太下了令，不许他们父子再上街。牛老者心里非常难过，一个做父亲的不常到街上展览儿子去，做爸爸的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不该和太太顶嘴，嘴上舒服便是心上的痛苦。他决定不再反抗太太，至少是在嘴头上。天赐就更苦了，什么也吃不着，一天到晚是稀粥白开水，连放屁都没味儿，也不准出去，只能在屋里拿一点棉花捏玩意儿，越捏越没意思，而又不敢不捏，因为妈妈说这是最好的玩法嘛。天赐觉得有两种生活，仿佛是妈生活与爸生活。在妈生活里，自己什么也不要干，全听妈的；在爸生活里，自己什么也可以干，而不必问别人。自然他喜欢爸生活，可是和爸上街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次好的是四虎子生活，虽然四虎子不能像爸那样给买吃食，可是在另一方面，他有比爸还可爱的地方。就言语而论，四虎子会说谁也想不起怎么说，而且要说得顶有力量的话。他能用一两个字使人心里憋闷着的情感全发出来，像个爆竹似的。一天到晚吃稀粥，比如说吧，该用什么话来解解心头的闷气呢？四虎子有办法，他妈的这三个字能使人痛快半天，既省事又解恨。还有杂种、狗蛋等等，这些字眼都不需要什么详细说明，而天然的干脆利落，有分量。天赐学了不少这种词藻，到真闷得慌的时候，会对着墙角送出几个恰当的发泄机遇。四虎子在天赐眼中差不多就是个诗人了。肚肚，你又饿了，他妈的那个老东。天赐回头扫了一眼狗蛋，心中痛快多了。